你的身体状态和心理状态息息相关，体力不佳，自然心理精神层面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尤其这两年来，随着越来越多不同大环境的挑战，这样的时期在日常生活中保养身体就和心灵保养一样重要。而善存身为世界销售第一的综合维他命，拥有70年的营养科学经验，我自己从出社会到现在20几年来，也一直都是使用善存综合维他命来补充体力。以前每次回美国，行李箱都会带回来好几瓶，自己吃还送给亲朋好友。现在我都直接在台湾购买，每日一颗，好几年都没间断过了。有很多对人体有益的维他命、矿物质是需要仰赖食物摄取或营养品的补充。善存的个人综合维他命锭，一锭就可以补充22种人体无法自行制造的营养素，每天一颗就能帮助我们稳定保养身体，促进新陈代谢，维持好精神，提升保护力来面对外界挑战。善存除了给一般成人的基本款，还有适合男性或适合女性的综合维他命，针对男女生不同的需求，增量相对应的营养素，让你可以更细致地补充身体养分，保持年轻光彩。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听众朋友们还有专属优惠，消费再送 Hello Kitty 保冰袋，欢迎点击节目资讯栏连结，别错过喽。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一位老朋友，现在回想他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上的时候是 EP006， 这是我们元老之一啊。
好荣幸。
我真的我觉得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也没有见面，然后这次呢来到你的 studio， 我们坐下来，其实我真的感觉跟你聊天是非常非常的自在啊，就很开心。他是我朋友朱心怡心理师。
Hello， 大家好。
Yeah， 那朱心怡心理师先跟大家很快的做一个介绍。朱心怡心理师是台湾第一位视障心理师。那当时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上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也有讨论到你的你从以前小时候你小时候你是完全看得见的。
对
对，然后因为你是几岁的时候
啊？15岁得脑瘤。
15岁得脑瘤，所以不但是失明，而且你的听力，
右半边，
对，你右半边整 也是受到影响。
对，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中，怎么样帮助自己哦，又重新的建立起来在社会里面生存的这种方式，与别人一起相处的方式，并且能够把你所学到的这些经验现在用来帮助别人成为一个心理师。
是，
那也跟大家说一下哦，朱心怡现在也有他自己的 podcast 哦。
谢谢轩哥帮我打广告。
这个真的真心非常推荐给大家，朱心怡说心里话啊，大家搜寻一下这个节目，因为我觉得你主持的是非常棒，那个 tempo 啊等等的都非常非常好。
获得轩哥肯定超开心，
真的真的，包括本人都会上了2集，
是是，有情的2集，一定要听，一定要听。
OK，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题目呢，很特别，它来自于我们在 Mixer Box 这一个平台上面，我们有一个叫做人生设计所，有一些长期赞助我们的一些朋友会留一些问题给我们。那这位朋友呢，他的问题是有关社会化这件事情哦。那我稍微给你一下这个背景的 background。
好，
他先引述来自阿德勒的一句话，说：“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疗，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我们都听过这句话。然后他说他自己呢是一位用一生的时间在治愈童年的案例。那小时候呢，因为原生家庭的不健全，在教育的环境非常的匮乏，不像现在有很多免费的资源以及上网搜索就可以获得的解惑资源，也因此能教导我们的呢只剩家庭跟学校。在身处在一个不健康的家庭，然后母亲也没读过什么书，身处的环境更是可怜，那怎么可能会有好的教育给予身为孩子的我呢？他在讲他自己哦。所以他自己呢觉得自己算是一个晚熟，然后适合知其所已然的一个学习方式。那又身处在一个填鸭背诵的年代，所以成绩特别差，然后再加上学校的时期的时候也不善于跟人相处，就这样跌跌撞撞的出了社会，然后到了现在冲刺事业的情况之下， 过去的未解的问题呢都一一的浮上，然后成为他事业的难题。那在这边也补充来说，好，就是这位朋友啊，他自己是一个创业家。
嗯
，OK， 所以呢，总之他就说，他认为这个社会一直没有教，也是很难教的一件事情，就是社会化。
嗯。
那他认为社会化是从家庭教育里面就已经发生，但是如果家庭成员没有一个健康的社会化能力的话，那这个人该如何面对社会呢？
嗯，
那最后他说的就是，社会化差的人在与人相处中是很痛苦，社会化好的人生活及工作上能够自在。他说的这一个对句，最后抛出这个问题，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化的人呢？心怡，那我们先从拆解他的问题先来开始吧。
好，我觉得成熟和社会化对我来说是不同的事。
嗯
嗯，我觉得社会化它比较像是融入社会的时候，因为你带了很多过去的价值观或过去的一些信念，所以你在这个社会上会跟别人产生出什么样的关系，然后会有怎么样的互动，那比较像是社会化。
嗯，
可是我觉得这个人成不成熟，
嗯，
跟社会化可能有一点关系，可是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很社会化的人但是不成熟。
很社会化的人，也就是说他很懂得在一些社交场合，或者很懂得这些礼俗啊，这些等等，但本人很不成熟。
对，你会发现比如说他自我的情绪管理，或者是他跟别人的冲突到底要怎么处理。或者是哎，最近不是很夯的那个华灯初上吗？
对，
就会说大家都很社会化，可是在处理亲密关系上，
哎，
哦，好像就很困难。所以我觉得成熟是更高层次的问题耶。
那心仪，对你来说成熟是什么呢？
哎呦，这个我就会想到我以前研究所读的一本书，这个学者说的话一直深植在我内心里，是完形的 purse， 因为我一直都参不透，直到我最近才参透这个。他说，成熟的人就是内在支持多过于外在支持的时候。
哇，wow， 当内在支持
多过于外在支持
的时候，
对，
一个人就是成熟了。
嗯。
嗯，意思也就是说，当你自己心里面所有能够疗愈自己的方法，嗯，或者说当你的心理能量大过
过于，
哦，嗯，OK，
对，所以你看内在支持要什么样的人才有内在支持，就是要一个懂得自己、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人嘛，
嗯嗯，
然后还会处理自己的情绪哦，
嗯哼，
那，他不是一个不会用别人的人，他也会借力使力，
嗯，
但是他是自主性的取得资源，
嗯，
然后当别人不符合他的期待或事情的发展不符合他的想要的时候，
对，
他也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right。
所以最近我才参透的就是内在支持很像是你看小孩子出生就是躺着嘛，然后他开始慢慢学爬，
嗯，
学站起来，嗯，学走，那个时候他开始长出内在支持。那你也可以想象一个植物，就是一棵树叫做它是有内在支持的，可是如果是爬藤类植物它就比较是外在支持。
嗯，
哦，
突然让我想到我儿子，因为就在昨天其实我花了不少时间开导他，我当天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累了，自己情绪能量已经剩下的那个 battery 已经 very very low，
就是容纳的窗已经很窄了。
对，但是他真是非常非常的崩溃，因为他今天刚好要代表他们班上去做那个国语演讲比赛，
嗯，
然后他自己就必须要面对到他的各种害怕，以及老师跟同学们会对他的期待。
嗯，
那你看一个人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其实他我所看到的是他在情绪化的时候，他整个那个下嘴唇一直在那边抖动，嗯，然后就会说我不行啊，我不行啊的那个，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会说，其实大家都非常的支持你，这句话对他来说其实听起来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那些支持，所谓的外在的支持，老师对他的期望，同学们对他的支持，即便是全班叫他说是加油，反而在那时候好像反而是个压力的来源，对不对？
是是。
那在这时候要怎么样可以去唤醒一个人自己的内在的支持呢？
哇，真的是个大灾问耶。
要，
所以我们都说赞美最高招的一件事就是要换取他的自我赞美。 嗯，哦，所以我们给予一个人肯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加油，你做得好棒哦，你可以的。嗯哼，就是我们常常会用这种。可是我们后来的研究越来越发现，像比如说我自己最喜欢用的就是焦点解决短期心理咨商的治疗，它里面就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喜欢的问句，叫做你怎么做到的？
你怎么做到的？
对，所以比如说这件事好难哦，你敢去挑战呢？你怎么做到的？为什么我们要常问这个问题？不管他回答不回答你哦，有些同学就会跟我翻白眼，就说老师你是笨蛋吗？就是我就是这样做啊，然后或者就是说哪有哪有我没有。可是不管他回不回答你哦，像这种是没回答嘛，可是他也收到了你对他的肯定。然后他也知道，哎，你欣赏他哦，这样。可是如果他回答，那就是内在支持了。他会告诉你，没有啊，我那天就是早一点起床啊，没有，我就是给自己打气啊，然后我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做啊。你知道，就是自己开始能给自己力量啊。
那我听到了非常开心，因为这表示我昨天在开导他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一句话我说对了。对，我就是提醒他，他很爱踢足球嘛，我就说你应该记得，就是你可能你那一队已经落后了，然后那时候你现在正在往前冲，然后你就会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就是跟你拼了，就在这时候，然后你射门竟然进去了。你记得那个时候吗？他那时候 他点点头，我可以感觉得到他的那个能量的确是有回来，所以唤起自己以前曾经战胜自己的这一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经验。
没错，我记得有一个广告是这样子哦，就是有一个男孩子要去面试，可是他进不了那个面试的大门。所以呢他就想起了很多幕，比如说他有一次扮丑扮超人，然后装作很好笑，然后逗全校开心。然后另外就是他有一次鼓起勇气跟女生告白，还有一次他超级害怕可是他跳水。当他想起这几幕的时候，他就进那个面试会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技巧，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如果你真的发现自己怎么样没有办法去克服啊，甚至连外面的人给你的这些鼓励啊等等都听起来不太像是鼓励的时候，你就唤起你自己曾经做过什么样最勇敢的事情。 How did you do it？ 其实也只不过就是你就踏出去，然后突然一下子，哦， You did it，
没
错，就发现自己就在那儿了。
而且我也跟轩哥分享哦，其实我自己也常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耶，
是
哦，就是你怎么做到的？尤其是我在一开始做心理师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要对好多那种四五十岁的，你知道吗？还会帮他们上课，然后我每次都觉得说你算哪根葱啊，就是人家看你就是小妹妹，你为什么还能来当老师？就是自己有很多那种自我否定的信念。可是每完成一场我都会问我自己你怎么做到的。就是不停的要给自己，
这个，对，记住自己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今天呢，我会特别跟心仪来聊这位朋友的这问题，也是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位朋友他也是个创业家。
对，
而我们刚才其实在一开始来聊的时候也是，你当心理师这么多年来，也有某一些特别特性的人会过来来找你。
对，
那当然有一些是包括像中途失明的，
对，
一些人
有跟我类似情境的。
是的，对，有另外一类人其实非常特别，有很多创业家会过来找你。
对，其实我一开始也觉得好奇怪，就是为什么他们，因为明明有这么多心理师可以选择，我也不是那种特别专业或特别感觉像刘轩老师那么的厉害的人物。对，然后
你一定有一个特质。
对，对，然后我就当然一开始我一定会问他们一下，哎，你是怎么来找我啊，那么多心理师你为什么会选择我啊，这样他们都会直接告诉我说，因为你看不见，我觉得你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都是这样说的。
他们觉得你能够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你要提醒他们你不是通灵的呢。
当然，可是我说的是，这个是他们一般都会这样说的意思，就是他常常是一个表面的幌子啊。很多人看我们当然觉得，哎，我们一定能敏感出一些别人很少 catch 到的事情，
是
啊，因为我们看不到嘛，然后我们一定会留意其他的讯息。
对，
但是我后来就会发现， 他们心里有很大的不安全感。嗯，就是那种，如果你看得见，你看得见我，你知道吗？你挑眉，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个时候，你突然手指动了一下。
那我问你哦，嗯，你觉得这些人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出去外面面对世界的时候，都会放上一个面具？
嗯。
那这个面具，当我们面对一个人时，我们知道他其实看不到我们这个外表这个面具，
嗯，
而我们相信他可能去 pick up 一些其他的蛛丝马迹，
对。
那这时候你觉得他们是希望你可以告诉他们说，哎，其实我有听到你的声音里面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其实你要小心哦，你对于外面的世界，那个社会化的这个世界，其实他们也会感受到你的这个不同，还是说因为他们知道你看不见，所以他们更可以去放下他们平常的这个面具？
嗯，轩哥问的问题非常好。这跟我自己的諮商哲学有关，因为我看不到嘛，
嗯，
所以我不可能像北风一样看穿你的举手投足，
嗯，
对，所以我选择当太阳，在我的諮商室里面不停的放光，让你感觉很温暖很舒适，
嗯，
然后自动把那个防卫卸下来。
OK，
所以我也不会告诉你你有不安全感，你要小心哦，我只是看在眼里知道，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要自己说出来，我也会装作不知道。所以我个案刚跟我很熟的时候，因为尤其是创业家， 你可以想象吗？什么人会想创业？一定是对自己有一些期待的，而且他某方面的能力一定是强的。
对，
而且绝对不是个笨蛋，绝对，对，绝对是一个聪明人，
又有野心。
对，所以我一点都不想跟他们有竞争关系啊。对，我非常表现的比他们聪明，我跟着他们走。
嗯哼，
然后反而会让他们很有安全感。
OK，
然后我还记得就有一个个案很可爱，跟我讲话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像小毯子一样盖在自己的腿上，那他跟我讲了一个隐私的秘密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小毯子整个覆盖在他身上，然后说好险你看不见，虽然我知道你一定都知道我在做什么，可是好险你看不见。
哇哦，
嗯，
那个让我就想到就是一个小孩子会做的事，
就退化了。
嗯，
在很安全很信任的地方就完全退化了。
所以这个就让我们回到这社会化的这议题上面。因为很多人说社会化就是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建立的，
对，
是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所遭遇到的一些事情。
嗯，
那你觉得如果一个人在自己就像是刚才就提问的这位朋友，他自认为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一个环境匮乏，因为在一个不健康的家庭等等等等，所以他留下了很多这些创伤。
嗯，
那到底要怎么样可以走出来，或者说重新社会化，或是疗愈他自己，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变成一个健康社会化的人呢？
感觉起来现在的趋势大概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擦干眼泪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走，
嗯，
然后就是不停的去学习，
嗯哼，
然后一种方式就是要回来看我们自己过去曾经受的伤。
Yeah.
我觉得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帮助一个人社会化耶，
嗯，
去跟自己，去跟他人，去跟整个社会重建一些新的关系。因为很多事情是只要饶过自己，好像你就放掉了一些东西，你就可以重新建立。可是有一些的确是要建立新的、新的一些方式。对，
这个让我想到你曾经跟我提过一个你有辅导过的一个个案。
嗯嗯，
他因为之前小时候所遭遇到的一些事情，所以他对例如像就是性的这个部分，会有一些必须要重新建立的。
没错，
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我有一个个案也是我们建立很深的信任关系。好，这个案例故事我都一定有改编，所以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对对对对，是是是。
那他在五岁的时候呢，就是大家知道小朋友就喜欢玩扮家家酒嘛，角色扮演啊，然后他的堂哥呢就作为一个医生，好，医生他就当病患，所以医生当然要检查病患到底哪里生病了，所以他的堂哥就跟他讲你脱裤子。那五岁的小女孩其实不太清楚脱裤子什么意思，但是觉得好像羞羞，好像有点怪怪。但是他的堂哥就跟他讲说当然要给我检查，要不然我就不喜欢你了。所以他就脱了，脱完了以后他 堂哥真的就检查了、嗯、那检查是用什么方法，就是我不想描述细节、嗯、可是大家可以想象他检查是用一些积木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塞进去啊什么之类的、嗯、那检查完毕了之后，他堂哥又再跟他讲了一句话，说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哦，要不然我就不喜欢你了。嗯，哇，大家可以想象看那个五岁的小女孩他会心里是怎么想的，然后他会做什么反应。嗯，可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很棒，因为她三个月之后就真的越来越感觉到不舒服不舒服，好像我做了一件不对的事、嗯、怪怪的事，所以她鼓起勇气跟她妈妈说了。嗯哼，当她跟她妈说的时候，她妈妈是一阵毒打她，然后告诉她说，女孩子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别人叫你做这种事你就做吗？你知道这不知羞耻，没有廉耻，你知道这恶心。
天哪，
对，
这双重伤害。
是，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说社会化一开始是出自于家庭，他、嗯、的家庭让他对于性的这件事情、嗯、哼，连结的是恶心羞耻、嗯、不知廉耻丢脸的这种羞愧、嗯、然后甚至还有一点遗弃和背叛的感觉、嗯、因为他的堂哥以后也没有理他了。
那这件事情埋在心中，当他成年的时候，导致于他自己的亲密关系里面也发生了什么样的状态呢？
亲密关系里面大家一定可以想象、嗯哦、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互动，
对，
甚至还会发生性关系、嗯、所以在每次发生这些关系的时候，他一方面会感觉到自己心里是高兴的、嗯、因为我可以跟一个人变得更亲密、嗯、我身体是愉悦的、嗯、因为那个性的感觉是好的、嗯、但是就很强的罪恶和羞愧同时会来、嗯、所以他每天都在亲密关系里面好矛盾好挣扎、uh-huh. 我要不要靠近、yeah. 还是我要远离一点、uh-huh. 对，那这影响不只是亲密关系而已、哦 hey. 你知道在人际关系里面，比如说我们走在路上很容易要别人发现、欸、你有什么问题 就直接把你、拉住一下、uh-huh. 叫你退一下哦。对于那种触觉的触碰都非常敏感，别、uh-huh. 人碰到我就会非常惊恐、uh-huh.或者是当他有一些需求，比如说我生理期来了，
对，
他不能讲我生理期来，他觉得是非常羞耻，女生怎么会流出血，他就觉得那个很肮脏、哦、很丢脸。
这个也跟他以前小时候有关系，
对，因为他小时候、处理生理期的这件事情处理不好嘛、嗯、一开始我们小女生的时候都会这样，然后爸爸看到就非常生气的大骂他，这个东西很脏，你知道，触眉头，你这个东西怎么不处理好、哦、这样、
哦、嗯 OK，
对，所以整个他对于这种性的概念都非常的、负面。
所以当你碰到像这样的一个个案的时候，他明显的是带了一个已经埋了非常
久的
而且很深的一个创伤。
对， 对，
那当你要重新去，如果我们讲说 reprogram他的社会化，那要怎么样的方法呢？能够去疗愈吗？
对，你看轩哥你问的问题真的很好，因为我本来也想走疗愈路线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是你不觉得这个小女孩好勇敢，因为她现在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她来求助于我，
对、对，
然后她愿意因为那个信任开始愿意慢慢说出她这些根本没有办法，对，他根本没有办法想到那个记忆、嗯、他想到都会觉得很痛、嗯、他愿意说了。好，那他说完了以后，我觉得疗愈的第一个起步就永远是认识，永远是觉察、嗯、哼，所以他发现他现在这个原来是因为过去的这些经验、嗯、所以他开始不要再骂现在的自己了。嗯哼，哦，就是原来这些经验是因为过去的他受过了这些经验，所以并不是他现在的自己是个错的，是个脏的，而是过去的那个价值观、okay. 他开始我们叫做外化、
okay.
开始外化，就是那个小小的他，小小的妈妈，小小的堂哥、okay. 小小的爸爸，对，和现在的他有一点脱钩了、嗯、可是脱钩了以后我还是不能走疗愈路线，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创伤我没有办法疗愈，
对，因为那个他已经锻炼出来的一种自然化的情绪反应，
对，所以当他被碰到他马上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对，
对、嗯、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定要走另外一条路了，就是我们要建立他新的社会化路径。
如何建立？
那我就开始要帮他去整理，去整理好多他看过的人，看过的书，看过的 YouTube 和人所有的互动的经验， 嗯哼，然后里面对性有正向的概念的东西，嗯，比如说有人可以很坦然的跟他讲说，哎，我身体痛了，所以我现在不可以来上学，嗯哼，或者是说当自己生理期然后弄到裤子很就是很自在的跟他讲说，哎，我刚才换了一条裤子，因为我刚才生理期就是弄到了裤子，嗯哼，他把这些经验小小的经验还有他对性他看到了一些新的同侪或者是以后的同事都会谈一些有一点点颜色但是又没有那么的有颜色的笑话，他说，哦，这个也可以拿出来谈哦，他就会非常的惊悚，可是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新的经验，所以他从不停的探索体验学习我都把他引导出来，而且记在一个小本本里面记在一个那个就是他的葵花宝典，你知道吗？ Okay. 对，所以当他又有这些负向的东西出来以后他就会打开他的葵花宝典，然后看一看知道，哦，原来有一个新的价值观，原来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做法，所以他才开始建立出自己新的社会化路径。
所以你说的就是我们可以唤起或者去收集这些我们想要的新的社会化的典范好了，或者是故事，这些例子经验，然后把它整理在一个记录里面。
是，
那这个记录我们是什么时候去使用它，我们怎么去使用它，
我们怎么去使用它，就是当你觉得有需要的时候都可以打开来看，
你就把它打开来看，
对
啊，来提醒自己。
是因为我发现其实我諮商到现在，哦，感觉，哦，就是有一些状况我们的确可以去疗愈它，走过那个情绪，我们自然放下了，然后就自然可以面对，但是好多时候我们都有听过内在小孩，好，就是你内在都会有一些创伤或是还没有走过去的那个小孩，一直卡住了你，可是那些小孩我们都说要用再生父母，就自己现在长大了是用现在的自己去疗愈以前的那个小小孩，但是有时候我发现卡住的就是我们就算要当他再生父母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做啊。
对，
我们需要建立自己新的学习新的，
对，
所以比如说如果你遇到老师都对你好凶都告诉你你没用，可是你后来遇到了一个刘轩老师，然后他告诉你你好棒，然后告诉你很多地方你很有价值，当你自己的再生父母就是要运用你学过的这个刘轩老师的这一派，不要用以前伤害你的人的方式来继续对待自己。
我觉得与其与我给你一个肯定，不如你真的是可以去收集起这些回忆，这个葵花宝典，然后懂得什么时候把它拿出来，然后真的可以问自己说你是怎么办到的，对不对，又回到我们的那句话嘛，但是你是怎么办到的，
对，
那因为这个唤起这个感觉，它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哎，其实我们有突破过啊，对，世界也可以是不一样啊，
是，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不同于往常的一种情绪反应嘛。
对，
这个也就让我想到，你有另外一个个案，他是一个所谓的危险情人，或者他自认自己是一个危险情人。
对，就是，他其实还没有到真的肢体去伤害谁，可是他很危险，因为他很容易就要擦枪走火出去了，因为他开始有非常多的骚扰行为、控制行为，然后弄到别人都已经说你再不罢手我就要告你，可是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他就是非常生气。
OK，所以他的确是有愤怒管理的问题了。
对，所以他那时候来找我是说，我要怎么做情绪管理？ Okay. 我要怎么管住我自己的愤怒
？OK，那我们也先给他一些肯定，因为他愿意这么做，他愿意求助。
非常 对。可是到后来，我开始慢慢问他，这个愤怒这么强，这个关系的断裂，让你这么的难受，让你想到了什么？他才开始慢慢回忆。那个遗弃的感觉，他被抛弃的那个感觉，然后第一次是来自于他的原生家庭，因为他从小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那他那时候才小学三年级哦，然后他妈妈就是单独抚养他，那他妈妈工作非常非常忙碌，那你知道忙碌的妈妈就很常会敷衍小孩子，
我马上回来，然后五个小时后，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是说我跟我妈妈说要什么，我妈妈永远都会说好，但是永远都不会， 然后答应我要几点回来，永远都不会答应。然后我用任何的手机啊，用任何那什么，那年代还有什么 BB 扣啊什么，就是我用各种方法联系妈妈，妈妈都说好好好好好，然后没有一次做到，所以他就觉得非常的难过。然后有一次他终于忍不住了，因为他一个人在家里，你看小三的孩子哦，在家里，他妈妈就一直没有回来，都已经到很晚很晚了。他也联系不上他妈妈，所以他就非常生气的跑出去找他妈，骑着他的小脚踏车，沿着大街小巷，各个热炒店啊、卡拉 OK 店啊，所有地方，就在外面看看有没有妈的摩托车。哇、啊！然后他绕了一圈以后发现没有，所以他回到家了。回到家会怎么样呢？这个小小孩就非常生气，他就开始想，我妈妈很过分，她每次都这样子对我，她总是会那个放鸽子，然后我要怎么样对付我妈妈报复她，然后他就想很多伎俩，比如说一个菜刀他想要放在门挡上、
哦哦、门挡上、
对，他妈妈一推门进来的时候那个菜刀就咔，
他真有这么做吗？
他没有这么做，还好。然后他也会去想说他妈的拖鞋下面要给他抹肥皂水，他妈一穿马上就摔倒了。他就想把他连续剧上看过的啊，我听到别人有说过的、啊、所有的报复方法他都想过了。
当年有一个很红的电影叫什么小鬼当家，
是哦，我也有看过，
对，让我想到这种东西，这种报复性行为，
对，
用在自己的父母亲身上，可这样子当然就这个显示的其实是一个受伤的灵魂，
非常受伤，所以他非常生气，然后生气你知道就睡着了，他气着气着气着就睡着了。那隔天早上什么事都没发生，他妈也回来了、然后他也装作没事了、然后这个戏码当然还是继续演下去了、但是在他的心里就变成说，他对于关系的离开或对于有一些他掌控不了的关系、他的第一个情绪跑出来就是生气，然后就是报复。对，
而当他已经长大成年之后，他的生气跟报复真的是可以是有行为了，
他非常多行为、对，所以当我跟他聊到这个经验的时候，我那时候问他说，我很好奇，我说如果我是你，我可能不会只感觉到生气，我还会有很多别的感觉。他就很好奇说，你什么感觉？我说如果我是你，我在小三小小孩，我在家里，然后我妈妈没有回来，然后都是敷衍我，我觉得我会很害怕，如果我妈真的不要我怎么办？如果她出去了不会回来怎么办？如果我妈妈在外面出了什么事我一个人怎么办？我会有非常多的想象，我好害怕哦。你不会害怕吗？他说害怕，害怕是什么感觉？然后他才开始去感觉自己内在的情绪到底是什么，后来他就真的哇一声大哭出来，然后说这种感觉叫害怕哦，他很不熟悉那个感觉。对，但是当我们发现他是害怕的时候，我们开始去问的是，那这个受伤的孩子他很害怕，他可以怎么办？
对，
他才开始想说，哦，我可以打电话找我的邻居，然后我可以抱我的抱枕，我有一个玩偶，我可以跟他说话，我如果妈妈几点钟没回来，我可以去警察局找人。他才开始去有一些比较建设性的方法。
哇，这个让我想到之前在无论像小说或者在电影里面，你们看到那些什么黑帮家族的那边的养成，从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可能他自己比较偏弱小一点，可能被人家推挤啊或者怎样，然后亲戚或者爸爸们知道了，因为都是属于那种黑帮家族嘛，就说来来来来来带来来来，你感受到的这个东西，你看到他就是一个在哭泣的一个孩子，然后你就直接就叫他就在那边揍回去，而且是狠狠的把他就是一直踢呀、踢呀、踢呀，然后你说你碰到这样子情绪的时候，你就是这么做。
对，
这是另外一种社会化，而在这种社会化的过程里面，你把一个原本他可能会有的害怕的情绪，把它转为一种暴力的行为，把害怕变成了一个 anger，
对，
变成一个愤怒。其实这个危险情人节也有一点点是像这样子的状态。
没错，所以你知道吗？当他发现自己原来是害怕，他做了两件事，就是都是写信，一封信写给他的前女友，一封信写给他妈妈，就是他告诉他前女友他无法承受的原来是害怕，他怕他失去了这段关系他就不值得被爱了， 他就会被抛弃了。但是这件事情错不是在他，所以对他以前做的行为他很抱歉。然后也写信给他妈妈，当然就是告诉他妈妈他这段过程，他现在不怪他妈妈，他也希望他妈妈能够快乐，可是他需要一点时间去跟自己的害怕相处，他才能拥有一个好关系。
他有收到回信吗？
没有没有收到回信。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慢慢来，因为接球和抛球这是两回事，就是你可以抛出去，但是你不能期待别人要接。所以那时候他在写信的时候，我也一直告诉他，你不会有回应哦，你不会有正面回应哦，你 OK 吗？这样他就写了，他就自己能够跟自己交代了，
他就开始好起来了。
真的，他现在就已经交了新的男朋友了。
哇、
真的非常好。
所以你看，从我们今天、我跟朱心怡我们聊的似乎好像 range 很广、但其实围绕着是我觉得相同的几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过去，我们怎么样去重新解读我们小时候所体验到的那种情绪。怎么样可以去我们不说改写这个故事，而当这个创伤可能太深的时候，又怎么样可以从自己平常生活里面去找到那些亮点，提醒自己，哎，你是怎么过来的，
对，
你是怎么办到的，你也曾经这么做过。而当你自己可以随时可以换起来，因为你有这个葵花宝典，我们说它是一个小册子，或者在你的脑袋里面的那个小的记忆库，而你可以把这个力量换起来说 It can be different， 我可以是不一样的，
是，
我也可以办得到。那这时候你的内心的支撑也许就够强大于你来抵抗你外面可能会来的这个压力。
没错，
而在这时候或许也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化的人呢？也许成熟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力量。
对，
我今天非常感谢朱心怡，我觉得心怡我们今天聊的远远超过了 我原本所想象的这个范围。我也非常感谢你愿意分享你在个案里面，因为这里面有足够多的一些前因后果跟细节，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可以理解，并且也可以想一想对于自己的生活里面，如果你一直觉得我就是少了这个，我就少了这个，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当时又少了这个，我们从什么时候可以说我要开始为我自己接下来的生活负责，其实是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就是今天我们所跟大家所分享的。那最后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过来这边录音之前收到的消息，我儿子传来讯息，他演讲得名了。
哇哦，酷，
竟然得到优生，
所以他的内在支持真的高于外在支持哦。
You know， 我收到那个信息的时候，我真的我眼泪快掉下来，因为我知道对他来说这件事情是多么多么的不简单。然后我也在想象他在上台的前面那一刻，他可能也就是不是穿着他要演讲上台的那个衣服，而是他在想象他在准备射门，穿着那个踢足球的那一套衣服，他说我到底怎么办到的，我现在跟你拼了。
对，
I don't know， 我没有在场，但是我好为他感到骄傲，因为这一个经验会留在他的葵花宝典里面，
对，
然后成为他未来的能量。
没错，你懂，我听了都好感动，好想哭哦。川川你真棒，很为你骄傲。
Daddy is proud of
you。 你是怎么做到的，超厉害。
也对我们 Mixer Box 的这位朋友也跟你分享这些故事，这些都是跟各位的分享，希望今天带给大家的很多的故事跟分享都可以给你们能量。我们是怎么办到的，我们都曾经办到，换起来那个力量，这就是你的葵花宝典。祝福大家，感谢心意，
谢谢轩哥，谢谢大家。